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继续上佛学概说史料篇。我们要今天要来把太虚大师的这一份略传啊做一个结束哈。那现在看到关于年谱的部分，年谱看完就结束了。他在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生，12月28日诞生于中国浙江海宁县长安镇，乳名鲁亲生，家世农工。父亲是吕俊芳，母亲为张氏。两岁时候生父去世，五岁时候生母改嫁，而后他住在跟着外婆住在大隐安中，舅舅在安中办学啊，太虚就跟着他读书啊，学龄称为佩龄。那他身体不好，常常患疟疾，发病呢也就常常缠绵数月，学习就断断续续。于他8岁的时候呢，跟随舅舅于钱塘江边的蒙馆学习四书，听解外也慢慢的读筋骨奇观之类的书，理解力日渐萌发。9岁的时候学太外婆自九华山进香，这是他远游的开始。10岁时随太婆随外婆朝普陀山，顺道呢离宁波天童寺的名刹，对于世生的生活深自倾慕。冬天外公去世之后，他的旧家日趋衰落，因此13岁的时候呢被送去啊沈正泰的百货行为学徒。这一年夏天他母亲的过世，14岁的时候他离开了百货行呢，重新依外婆生活并调养身体温习学习。15岁在另外一家百货行为朱万玉百货行当学徒，可是他的身体不堪做繁琐的事物而无法安心学习，所以他就私自呢离开家了，到普陀山做出家的准备。好，16岁呢离开长安泥往普陀山出家，5月于苏州小九华山依释达和尚剃度，法名维新。后依师祖呢，师祖壮年和尚啊，于镇海县团桥镇之玉皇殿啊，为他立表字太虚。然后这个师祖很疼他嘛，后来你们知道，后来他还带他去祭和尚那些地方去啊。那他去11月呢，16岁这一年的11月，1904年11月，于宁波天童寺受戒，戒和尚为祭禅，后前往宁波永丰寺齐昌和尚处读经。17岁时从齐昌和尚受法华经，当中呢也阅读了紫月录、高僧传等，并开始呢对于禅门语录当中的话头啊默默的参究。第10页，那18岁时，他开始受读《楞严经》《兼行思经古文》，夏天听道兼假《法华经》，而后，并且尝试复讲《实如是章》。那他的呢，思觉敏锐，听他讲课的人无不赞叹呐，非常的受到道阶和尚的器重，令他移住于法师寮。这一年也就是他与元婴法师定盟为兄弟的那一年，就是光绪32年。好，秋天呢回永丰寺继续读楞严经兼读四书五经啊。冬天壮年和尚呢，就他的师主啊，购那个滋补生药令太虚服用，所以他多年的疾病呢豁然痊愈，身体也日趋健康。19岁时夏天再前往天童寺称道阶讲楞严经，阅楞严蒙超、梦楞严通录，爱不忍释手，同时要跟随道阶学习向宗八要五教仪，在教义上奠下了足迹。秋天入西方世乐大藏经，欲借兄立山同在此乐藏。冬天阅般若经，获得第一次的悟境，与佛法得心生，自此开始啊。秋冬之时，他的患了近视。19岁，好，这一年19岁。第11页，光绪34年1908年20岁，于虚方士结识华山。华山谈及当今世界新趋势及佛教当力图革新等观念，太虚因此萌发以佛法救世的宏愿。夏天于小九华寺遇革命生戚云，此为与党人来往之事。 宣统元年21岁，前往南京杨仁山所办的奇欢金舍就读半年。杨仁山教授任研经书杨曼书教英文，秋天任普陀山话语小学教员。宣统2年22岁，随戚云前往广州协助组织深教育会，后未成。夏天大师社主佛学金舍，按时讲说，而后编出了《教官全要》《佛教史略》，为大师讲学著述之始，被推举为广州双溪寺住持，为住持寺院之时，与革命党人达官明耀等来往密切，并阅读托尔斯泰、马克思等译著，其政治思想由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革命而无政府主义。请再翻过来12页，宣统3年23岁，太虚与党人的往还日密，党人间多豪放不羁，大师自称不像以往般的拘谨，在各种党员的秘密集会中锻炼出敢于路险的豪迈胆、豪气胆、勇气豪胆。329广州之役失败，太虚所做的调黄花岗涉革命嫌疑，官方发禀为比太虚得训逆居报馆，就是他德训的就跑起来了，而后退双溪寺住持啊。后来他就完全走向革命这一边了齁。来，民国元年24岁抵南京，义接孙文，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，设办事处于毗卢寺。太虚并与仁山等开佛教协进会，成立会于镇江金山寺，发生大闹金山寺的事件，震动佛教界。印济禅和尚遭前往上海参加中国佛教总会。民国2年1913年25岁1月，受济禅呢请愿受主于北京法源寺圆寂，太虚于上海静安寺济禅追悼会演说三种革命。3月，中华佛教总会正式成立于上海，太虚任佛教月报主编。初刊事期后因无经费而停刊，太虚离职，从此不过问会务。民国3年26岁，自佛教协进会及中华佛教总会遭受挫折以来，太虚与佛教感觉灰心失意。春天，太虚决定收拾身心，与佛法再做一番沉潜钻研的功夫。10月，于普陀山席林禅院闭关，印光法师为其封关，在关中坐禅礼佛阅读写作，日有常客。冬天一夜，闻前世开大境的一声钟下，忽然心断，豁然悟路，楞严心境，此为第二次悟境。民国4年27岁，关中著作首成佛法导论，时摄览律部留意生智，著有整理生前制度论，以树立佛教改进运动，著有《人圣正法论》，为在家信众的道德规范。民国5年28岁，完成首楞严经社论，太虚本的楞严以总持大圣得中国佛学纲要，是当时思想的结晶。阅述记于为师亦有所悟，理论风格为之一变，此为第三次悟境，自称死于此年28岁。民国6年1917年为29岁，2月出关，从此剃发留须。10月，带元英赴台湾月眉山林泉寺讲经，游往台湾数日，后往日本参访。民国7年30岁，1月编东瀛采证录，由离基隆林泉寺印行，与陈元白、张太炎等共创角色，开始弘扬佛法的新运动。与主编之角色丛书发表呢，整理生前制度论。民国8年31岁，与胡适会面，谈到呢宋明儒的语录体，创制唐朝的禅录。胡适呢因此考究谈经及禅录，绝世绝色。这一年也结束了绝色，驻西湖净饭院，宁改绝书季刊为海潮音月刊。民国9年23岁，做太虚宣言， 整数整理生字资源，海潮音创刊。蒋经石参用通俗学校演讲方式开佛门新制，八月至香港讲学三天，开香港宣讲佛学之风，发起成立汉口佛教会、长沙佛教振兴会，佛化运动日渐发展。民国十年三月，任西湖净慈寺住持着手革新，筹办有名学社，作育真才，并计划以净慈寺作为其整建真智的模范道场。但清吉寺由于腐生土劣，恶力相互勾结，争讼不断啊，最后只好放蛇。民国十一年34岁九月，在武汉与梁启超、林颖辰等武汉政商各界成立武昌佛学院，此为中国佛教界有佛学院之始。太虚任院长，梁启超为首任董事长。在当时以地贤、印光、太虚为中国佛教三代派，新旧形式已经形成。民国十二年35岁三月，佛化新青年会成立，奉太虚为导师，以农禅工禅服务社会，自食慈力服务下和尚下山为号召，推行佛化运动。四月，汉口佛教会成立宣教讲习所，太虚任所长。太虚之武昌佛学院与欧阳靖吴之内学院没有法仪之争。秋天于庐山大林寺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。读到这边我有点点感慨啊，就是像僧侣他们去做农工商啊，自食其力，甚至下山投入一般的市井民众当中啊，如果道心坚固还好啊，如果道心不坚固啊，很危险啊。因为他已经发现僧侣需要12年的教育啦，一方面又叫他们去投入啊，那这12年的栽培还没完成吧？他因为他现在还没看到他栽培一个僧侣超过12年，每个佛学院都短期都很短啊。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一直要求这样的号召，就会让很多僧侣太早的就进入了，就从红尘出来，脚跟又没扎稳，又进了红尘啊，很有可能白剃了这个头啦，很有很危险了，很危险，有点感慨啊。就是剃了头，基本上要有点毅力嘛，对不对？那要过的日子要先学好啊，这个立脚跟的事情没那么容易啊，所以太快又回去，不晓得成不成，而且要他们自食其力。那僧团呢，就是要他们去做修行，给他们一个衣食无虑的，希望他们在法身慧命上去做一个成长，所以僧团才会做一个提供的后援，而他们必须到士农工商里面再自食其力。那这个出家不出家，你又没有佛法给他支撑，你就叫他去弘法，有点难啊，我们会觉得有点难啊。也就变成现在金色很多啊，可是大家很感慨。来，我们再往下哈，就是要让他们扎稳脚跟这件事情，就是前辈应该为后辈努力的事。而他今天有这样的影响力，把这些人都叫出来的话，好，20页，民国十三年1924年，36岁，做自行自述，表明其自在整心生慧，行在于且菩萨戒本，编慈中山要，弘慈弥勒净土，于武昌与泰戈尔、徐志摩会面畅谈。初拟武昌佛学院彻底改革办法，自在健身以树立整理生智之基础，但遭院董反对，下于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、北京佛化新青年会，狂热之佛教革新精神引起诸山长老的不安，新旧之争亦显。十月，以生界反对被迫停顿，秋天辞出武昌佛学院院长之职。民国十四年37岁，佛化方针乃朝向国外，欲以中国文化格化西人，希望国人因西人之信仰佛法而信仰。 冬天任东亚佛教大会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，率团赴日本开会并发表演说。他37岁这件事情就是说，我在国内啊，我教你们跟你们都有前隔，你们分新旧，所以我到国外先教外国人，外国人如果都信了之后，你们会因为崇洋，所以你们愿意学佛，听懂吗？就是以西人隔化中国人。21页，民国15年1926年38岁，讲佛法概论，以因缘所生法为五圣共学，三法应为出世三圣共学，一实相应为大圣不共学，条理佛法之义理为三阶，视为晚年定论。8月往新加坡说法，创建南洋佛教联合会，当时原因也在新岛有言轻易太虚，两人晚年之隔阂，遂由此渐起。民国16年39岁啊，开讲佛之修学法，并且办立了很多像是生前制度论啊、生智经论啊，还有佛法生缘法院，推改良经忏，推行佛化的活动，并且主持佛教婚礼啊，佛教婚礼在寺院里面办佛教婚礼，引起旧派门列的攻击。好，然后之后他也在这一年呢，再次与雪窦氏呢晤见晤，前面是看孙文，孙文就是孙国父，现在这边是与奉化雪窦氏晤见蒋中正啊，然后始终于呢他认为做了一些事情。来，民国翻过来，民国17年政府与有改生字为学校之意，妙产新学种种啊，都具体方案提出了，生界大受震撼，太虚于是发表了呢对于台爽秋妙产新学运动之修正，向内政部提出呈内政部整理宗教文，而且并且再度的会晤蒋中正，希望能够统一一个身属两界的佛学团体啊，不要把市产直接拿来收归办学啊。那于南京的毗卢寺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，编行中国佛教巡刊，成立了佛教工作生众训练班，中国佛教时有正式的组织雏形，并且他也继续他原来的想法，就是他原来在37岁想的，就是先往欧美教化，再让他们认为我依然以中国人的崇洋心理再来学佛啊。所以他8月就开始弘化欧美，在法国巴黎桑尼建立世界佛学院，并与罗素等讨论佛学。民国18年41岁返国，讲什么是佛教，并且开始组织了世界佛学院的新佛法体系，重讲当年的大圣宗地图，并且将其增入于后期对世界佛教的新看法。南京的中国佛学院选太虚为院长啊，但是直接委员会跟旧派的意见冲突。好，这一年也是他做三宝歌弘一法师谱曲啊，然后巴黎正在办世界佛学院。民国19年第三次开讲维摩诘经，好，那他由人圣而到佛圣的理论就于这一年的建立起来了。民国20年43岁啊，他因为新旧的派的争论啊，中国佛教会在陷入分裂，原因呢等辞职，诸山不合作，陷于会务无法进行啊。那元婴和尚为江浙诸丛林名流拥戴啊，反对新派的革新，那太虚想这样子干脆就辞职掉了，声明辞职啊。那民国21年1932年44岁9月呢，于重庆世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正式开学。好，太虚请法孙回四川主持，那武昌佛学院改为世界佛学院的图书馆，设立研究部，研究员有应顺。好，之后应蒋中正先生之邀，再往弘化寺住持，之后持南普陀寺住持。那民国呢，管到人家管这个就跳过。来，26岁，把26页。1934年46岁，班禅于杭州建十轮金刚法会，好，太虚一坛受金刚二舍离灌顶。1935年47岁，太虚将20年来所留的 皮须就是胡须啊，到这个腮边啊，一并剃却，有感体力渐衰。好，佛教日报于上海创刊，太虚任社长，范古农任总编辑。好，民国把1938年50岁。三月呢，戴季陶访于缙云山萌发菩萨学处的构想，太虚于范藏教理院成立编译处。51岁移居云南云栖寺，着手写太虚自传，组织佛教访问团赴南洋印度，在西廊城山义派教师宣扬大圣，并派学生前往修学巴利文佛教。9月得到教育部的认可，协助以世界佛学院名义派法坊等赴西兰。这一年他讲述了菩萨学处以及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，这个前一堂课讲的，他有那个判分判。1943年55岁，2月于金刚山汉藏教理院的属室啊，创立大雄中学，太虚任董事长。太虚与冯玉祥等发起中国宗教徒联谊会，于5月正式成立。内政部颁布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，对僧事每年收益征收50%的经费代办。11月，太虚书函至蒋主席啊，做悲愤陈词啊，希望得以停止实施。民国33年1944年56岁。3月，太虚访教育部长，成立副籍经政部长，请求全国僧侣免服兵役，从事救护工作。6月，政府免汉僧服常备兵役啊。好，这一年呢，太虚大师患轻患中风，57岁。1月，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，讨论和平之道。西安的巴利三藏院开学，太虚任院长。12月，汉藏教理一场正式成立，由太虚任堂主，由法尊出译《大毗婆沙论》为藏文，由汉译藏哦。再来第三十页，1946年58岁。1月，受国府胜利勋章，升爵升阶。因配合政治之革命运动而做知识青年生的出路。太虚此时有阻挡之意，希望佛教有一政治性组织，以代表佛教立场，维护佛教利益。于上海成立觉群社，创问政不干字之说。59岁于延庆寺开讲菩萨学处，视为大师的最后说法。3月12日再度中风，17日于玉佛寺子子宣舍报往生。4月8日举行毗荼典礼，得舍利300余颗，而心脏不坏，满醉舍利。5月20日应顺等开始于雪窦寺圆觉轩编纂太虚大师全书，于37年5月全书编纂完竣。海潮音呢，则于民国38年2月由大醒法师移台湾编辑，继续发行。民国39年4月应顺编纂完成《太虚大师年谱》。好，我们这一份资料呢，至此也算是圆满完成了。好，这些当中啊，你可以看到新与旧啊，都有个人的立场。如果说我们守在那个地方啊，也许就没有出现这样的人跟这些政治人物结交啊，而后能够去做出一些建议，哦，对妙禅心学这一部分啊，还有僧侣的收入啊，怎么样为僧团为僧侣提供一个安稳的财经的支持啊，这部分倒是太虚大师所努力之处。这在民国初年大家都不稳定，而且对于民生的那个民族概念不稳定的时候，他确实有这方面的魄力与见解，哦，所以就是整辈子看下来，就是你用老人家的想法会觉得好像有点动摇身本，但是你又从他说对于保护世产寺院财产的有形物质的部分，你又看到他做了努力，哦，就是软体硬体的部分啦，就是看看怎么想。好，我们看这些东西就是大家自己回头去静思一下。我们今天上到这边，好，结束下课。